我们来赞美你，求你来恩典，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在路上的同学，也保守他们平安的脚步。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门课叫做保罗神学跟保罗书信，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课程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大概四五堂，我们会特别探讨不同的保罗神学的主题，那么会用这个圣经神学的方法 Biblical Theology。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从罗马书一卷一卷来探讨保罗的书信，一直到腓利门书啊，十三卷书，那把每一卷书啊重要的神学难题、重要的经训啊，或者一些争议的经文，我们把它找出来讨论啊。所以我们不可能一节一节详细的来讲，但是每一章的重点，我们很快啊来讨论。所以在课程的要求里面，你需要赶快的在未来这几个礼拜呢，把十三卷的保罗书信从罗马书书读，把它读一遍啊，有一个概念啊。那你看到我们课程的要求啊，上十堂课，然后阅读这个圣经保罗书信，然后要阅读我们指定的参考书。啊，不知道你们买到书没有啊？我看到人已经买到了，就是看这个《牧师保罗》这本书啊。那这本书不是很厚。那除了要阅读这本指定的参考书呢，还需要找一本 commentary 啊，中文的或是英文的，或者电脑版的，或者在网站的一个 commentary 啊，来看完这个保罗书信的每一卷书的注释。你也可以用那个圣经宝库那个 CD 啊，神学院有提供给大家，或者你上网看一看，比如说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特别 Matthew Henry 是非常 devotional 啊，或者你要看 expository commentary 啊，就比较背景很多啊，是英文的啊，所以看看你要选择一个英文的 commentary 或者是中文的 commentary， 然后你到期末的时候要告诉我你看了哪个 commentary 啊，那么从这个。罗马书一直看到腓利门书啊。那么第四就是一个期末的 term paper 啊，他这里打错了，这个 Kevin 对你还有恩典了，不是货，是 N 啊，这个要改一下是 N 啊，N 这个 term paper 哈、啊，他啊怎么会那么有恩典的哈？啊。好，那这是我们课程的基本的要求，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让我们一同翻开一节圣经，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保罗的自白的一段话。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的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哥林多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好，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会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这门课的题目是保罗神学跟保罗书信，所以我们会花 一些时间特别来了解保罗的生平跟背景。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了解呢？因为我们基本上研究保罗神学的方法，我们是要用圣经神学的方法。那究竟什么叫圣经神学的方法 ？Methodology of the biblical theology。那你记得我们以前上个什么神学啊？系统神学，对不对？上个系统神学的举手一下 ，systematic。啊，已经有几位同学上了系统神学了。那么有上历史神学的举手一下。啊 ，historical theology。那现在要考一下大家，究竟 biblical theology、systematic theology 跟 historical theology 这三种的神学的方法，究竟他们的特点跟不同在哪里？每一个的 methodology 不是完全一样。那先想想看，我们读过系统神学，你觉得系统神学的方法论它的特点在哪里？什么叫系统神学？简单的一个定义，什么叫系统神学？啊，
主题
good，
然后把它所有相关的一起来看，比如基督论，就把所有基督论这样看，但是不受限于哪一卷圣经是跟基督论有关的。
很好，所以呢是一个专题式的，用主题的不同的主题的排列，不同的神学的前提，或者说神学思想的大前提，用不同的主题来架构，然后在圣经里面找出相关支持的经文啊，它可以在整本圣经不同的地方啊，不是限制在比如说啊摩西五经啊，也不是说只限制在啊保罗书信啊，它是以神学的主题作为一个系统。然后以他的神学思想做前提啊，然后有不同的神学重点为前提，来设计出他这个主题的系统啊，然后用圣经的经文来说明啊，来支持。那这种神学系统呢，可以因着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宗派，他们有不同的大前提，神学的前提，比如说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或者说加尔文的系统神学。那么很明显，他们的神学前提是什么？高举什么？啊？高举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啊，所以很明显，他就会在这个人论方面讲得很强。为什么？要说明人的什么全然败坏啊，人完全没有自己的属灵的能力、信心，可以主动来认识神、挑选神啊，是神的主权拣选，然后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呼耶稣为主。所以他很多的解析的系统的讨论主题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的 presupposition， 一个神学的大前提啊。那同样的，假如你看这个路德宗的系统神学啊，那么很明显路德宗会高举什么啊？一定会高举恩典、因信称义、自由啊，这个生命的活出啊，不知道律法啊。那他有他的神学的前提啊，更重点啊，然后在这些神学前提里面有他一个系统的架构，然后在圣经里面找出不同的经文来支持他这个架构啊，支持他这个理论啊，这是系统神学。基本上呢，他是以这个思想内容作为大前提， 这种情况呢，就好像一个太太，她在家里面想好今天晚饭要丈夫回来要给他预备什么晚餐，哇，有那么好的太太实在太 ideal 哈，她就想好一个 recipe 哈，然后这个菜单都列好了，什么菜什么菜什么菜啊，她心里想好这个菜单，然后照着这个菜单呢去菜市场怎么去挑她所需要的菜啊，这种有点像系统神学啊，但是呢圣经神学呢刚刚有点相反，是把圣经分成不同的这个书卷啊，比如说你专门要研究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的神学，你就专注在摩西五经里面啊，把它里面的材料找出来，然后排列成不同的主题跟思想。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有点像一个太太，她没有时间去买菜，晚上先生要回来吃饭了，就打开冰箱看看这个冰箱里面，看看这个冰箱里面有些什么菜就煮什么菜，你懂吗？不是先有一个思想啊，想要吃什么有时候什么菜好吃的啊，就想了很多菜啊，不是先想好的啊啊，来是看看这几卷书里面的内容，以圣经的内容为主导，而不是以那个神学家的思想为主导啊，有什么内容就把它归纳出来，要把它排成一个很漂亮的菜，这叫类似叫圣经神学。所以我们要研究保罗神学，基本上就把保罗书信这十三卷它里面的内容把它归纳出来，看看它里面的基督论，里面的拣选论，里面的圣灵论啊啊，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一个综合跟分析，比较少人的主观跟神学思想放进去啊，而且圣经神学呢会很注重究竟这个作者他当初为什么要写这卷书，他的原因背景啊，透过这些原因背景来找出譬如说希伯来书他的 message， 这个作者究竟要在希伯来书要表达出一个什么的 message 啊，不是你想什么然后就找他的经文来 support 你，来是看他是要说什么。你发现假如我们懂得圣经神学的原则的话，夫妻就会很少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搞系统神学今天要你想什么哈，乃是他在想什么， What does he want to speak， 这个作者要说些什么，太太想说些什么，丈夫想说些什么，不是整天你自己有一个理想的系统啊，然后就找丈夫来支持你啊，带我去买什么，去哪里旅行，哪里去玩，不是找对方来支持你，乃是看一看究竟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他想说些什么，要把他的中心思想抽出来，把他的 message 找出来啊。所以圣经神学比较合乎领受神的启示，而不是我们想说什么然后找圣经来支持，你看到吗？很不一样。所以研究圣经神学非常重要，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思想背景、哲学背景，当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啊？为什么要这个先知书 啊，为什么啊会有这个希伯来书啊？然后同时也要了解受书卷的对象啊，他们产生了什么问题啊？比如雅各、彼得为什么要写雅各书 ？James 为什么要写这个彼得前后书？哦，这些受信的会众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什么什么问题？那么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要研用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你要把这些东西先弄清楚，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些不同的信息找出来，信息一、信息二、信息三找出来。而跟系统神学不一样，系统神学是你先在思想里面弄了一个系统，神论、救恩论、天使论、末世论啊，然后呢，就找有关天使论的经文来支持你啊，你根本不会管这个圣经作者啊，他讲这段经文的原来的目的动机，你不会管的，你是 pure data analysis， 就把这个 data 拿出来啊，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概念的，听得懂这句话吗？没有时间空间的。啊，因为你根本不会理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也不会管到那个作者，也不会管到那个会众受书的情况，所以你是系统神学的方法可以说是 transcendental， 超越时间空间，没有时间空间啊，他不需要去特别去讨论。当时啊，摩西写摩西五经啊，会众的情况啊，他们在旷野的情况啊，不会讨论这些东西的，啊，他只是创世纪里面啊，把有关这个你要写神论，你就把关于神的一些属性的启示的经文把它抽出来，没有时间空间的观念。那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刚才这是讲的是 theory 啊，可能听的似懂非懂啊。举个例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Chapter 10。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methodology 方法论搞清楚啊。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第十章二十六节的后面 Chapter 10。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大神的儿子沾了死人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哇，读完这段经文你怕不怕？真的是可怕，对不对啊？假如你得知正道得救之后了，你还犯罪，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你就不得救了。那就是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的感觉跟解释，对不对？不晓得你读了这段经文是否这样的感觉啊？假如是卫理公会的系统神学啊，约翰卫斯理的系统神学，他一定会从阿米念神学的角度，人定胜天，是人的手抓住神，是你信心的手抓住神，所以你得救了。假如你死前你后悔信耶稣，结果信了耶稣一辈子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受好多苦啊，世界也不敢去贪，也不敢去犯罪，结果呢觉得很苦，哎，真的白信。假如你死前你信心的手放掉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我不抓住耶稣了，那么你就什么不得救。那这是阿米念的神学 啊，也是这个卫理公会的系统神学。那假如用这样的一个神学前提，人定胜天，是人拣选神，不是神拣选我们。人不是全然败坏，人有他自己完全的自由意志，随他要神或是不要神。啊，那用这样的系统神学，你会发现他一定会拿这段经文啊做这样的一个的解释。你看，假如你得知真道，你还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你的结局就是占据等候审判啊，因为你这个亵慢圣灵啊，你会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可怕。你看到了吗？站在阿米念的神学系统，他可以把这段经文抽出来啊，来支持他的理论。甚至还有一段很好用的经文哦，那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第六章。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更可怕，结局是什么？焚烧。哎呦，假如你得知了真道，尝过了天然滋味啊，并与神的善道有份，但是呢，你离弃了道理了，你就怎么就不能叫你重新懊悔，结局就是焚烧。所以假如是用阿米念的神学系统来建立他的神学的话，他很容易可以拿这段经文抽出来来支持所谓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啊，或者说讲到这个没有得救的确据啊，这个理论啊，他可以用解释经文抽出来，讲的不好听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假如我们是用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那我们就先第一步要怎么样，要了解希伯来书的什么背景，为什么这个作者，当然作者不一定是保罗，有人说是保罗，但是很多新的研究啊，不一定是保罗，不知道是哪一个作者啊。那么这个作者为什么写希伯来书，他的目的动机跟当时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读过新约概论的啊，说明一下，说概论很重要啊，这个是一个基础。为什么要写希伯来书？作者？
他们是一群蒙召的基督徒。
希伯来书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你看到吗？要抓到那个主要的主题。啊，耶稣的大祭司。重要的主题是更美之约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二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啊！你们现在在上希伯来书，我想林牧师一定会跟你们讨论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二十二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什么更美之约的重宝。为什么作者要特别强调这个更美之约？当然就是针对前约是什么，这个旧约啊，不是说旧约没有恩典，乃是旧约不是那么完美，因为需要透过什么的方式才能够得着赎罪啊？要借着什么？ 献祭赎罪，凭着信心相信这个羔羊的血，相信神的应许啊，这个血能够赎罪。但是那个不是本物，那个是个影儿。这个影儿为什么有效？为什么这个羔羊能够除罪？因为这个影儿预表什么？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当时这些犹太背景的慕道友啊，他们还是一方面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信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你想想看，假如你是犹太人，你会不会有习惯？你一定会习惯过年过节还是要搞这些套东西的嘛，啊，还是去拜一下这些祖先啊，拜拜这些什么东西啊，中国人过年总是有些拜拜的，对不对？总是会搞这些套的。犹太人会不会也去拜一拜啊？也会去圣殿去拜一拜啊，啊，献祭啊，搞这一套的赎罪祭的东西。其实当时基督教的一个危机，有些慕道友，有些好像信了，但是好像信仰根基不稳的，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犹太人的背景的信徒，他们又回到圣殿，靠献祭赎罪。所以作者要让他们看到，其实这些都是美事的影儿，真体是基督，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要看见那个更美之约，不在乎形式，不在乎你的工作献祭，你要进入那个更美之约。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原因，你再读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你就发现不是像阿弥念的神学系统这样来用这两段经文的。所以你很简单看到，在第六章你看到吗？其实是论到那是啊，我想林牧师会给你们更详细的解释啊。其实在代名词里面都已经分别出来了啊，前面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们是指的什么？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到了第四节，他特别提到那是另外一个代名词 those， 那些什么人呢？已经蒙过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啊，也能够尝过神善道滋味的，这些是指的什么？当时的犹太会众。犹太人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啊，神不断的派先知有话语在他们当中，他们真的是尝过善道滋味的。但是这些人离开这个理，原文是理，这个真理不是道理啊，这个道字在和本是打三点的。他们又回去献祭，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样的人又回到犹太教里面的人，他们的结局才是什么？才是焚烧。你看到吗？假如你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来解释这段经文，你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然后同样的回到第十章，在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看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到这个真道，知道这个真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还故意犯罪，故意不看重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啊，其实赎罪祭已经没有了。这个赎罪祭很明显，从希伯来书的背景来看，绝对是指的什么？实际的 physical 的那个 offering， 这些犹太人去搞赎罪祭这一套。作者其实说，其实赎罪祭已经停止了，那个是影儿，真体已经来到了啊。其实赎罪祭已经没有了，不是指到你得救的十字架的赎罪祭，你千万不要把它灵异解释，因为在这里是真真正正在讨论到赎罪祭的问题，有没有停止的问题。所以假如注意一下啊，在前面希伯来书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些事连拿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就什么为止 stopped no more， 否则今天我们都惨了，还要去守朱棚节啊啊，还要在旷野住一住啊，还要守逾越节，还要去买着羊，看看怎么烤，怎么吃这个无酵饼，你就麻烦多了啊！但感谢主，这些一切的献祭礼仪只是个预表，只是个影儿，已经停止了，已经过去了。所以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赎罪祭没有了，看到吗？这个赎罪祭是指什么？真正去圣殿那个赎罪祭，而不是你得救那个赎罪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读经读得太熟灵了，就把它灵异，哎呀我故意犯罪糟了，赎罪祭就没有了，我都不得救了，常常这样读的。我们读经啊，这是灵异解经啊，但是实际上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得知这个福音的真道，还故意犯罪要去献祭，其实赎罪祭已经没有了。假如你真的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话，你就只有战兢等候审判啊，因为你每次的献祭就是见大神的儿子将那个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什么平常，这样的人他们受审判，他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你发现咦，完全不同的亮光，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圣经神学的方法，要了解它的时间空间，当时的情境 context 啊，当时的问题，而不是把一些经文抽出来啊，来断章取义来支持你的理论啊。所以我们读经一定要注意那个 context 那个情境啊。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伦理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究竟能不能说一个白色的谎言啊？你们有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在伦理学不是单单只是讲理论，不可撒谎，不可撒谎。但是万一你真的告诉这个病人你 cancer 只剩下五天，他一听马上死了，那是你害死他，那你要讲真还是讲假？你可能就讲得含蓄一点啊，可以啦，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多事情呢，你要看那个 situation， 所以叫 situation ethics， 处境的伦理学。我们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建立神学思想也是一样的。你怎么去认识神的作为、神的方法、神的原则、神的救恩啊？你要进到神启示这段经文的处境那个 situation。而且你真正进到不同启示的情境，你会发现圣经神学是带领你呢进入神启示的渐进性，你就会发现不会一些经文前后矛盾。在摩西五经里面启示的救恩啊，要到先知书所启示的救恩，然后到了新约所启示的救恩，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丰富，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啊，在不同的时间会慢慢长出这个芽，然后慢慢长出一个小的一个植物，然后慢慢长出枝子，然后长出这个花，然后慢慢结果。是神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启示，神的真理会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楚。那举个例子，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看这个救恩的启示。那在第三章里面有没有救恩的启示？提到谁？提到一个谁？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的救主叫做女人的后裔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男女的后裔，唯有这里提到一个女人的后裔。三章这个十五节， 啊，然后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有没有看到一些救恩的启示的内容告诉你什么了？啊，耶稣会，这个救主是从女人的后裔来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女人的后裔。而且还看了什么救恩的内容吗？看到什么？啊，伤他的脚跟，这个表示什么？啊，耶稣在十字架，他的脚跟被受伤了，直到他流血，是为了这个赎罪，为了胜过撒旦仇敌，啊，他流血，啊，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卖赎出来的，啊，那么跟着到第三章的21节。有没有看到什么救恩的启示？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什么皮子做衣服？啊，这个皮子从哪里来的？要杀一个羊羔或者一个动物才有皮子，啊，来揭盖他的羞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透过他的流血，他的义袍要披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再追踪下去，到了创世纪22章，又更清楚了，这个救恩的内容又增添了，啊，也就是用圣经神学的方法，透着圣经不同的书卷的车轨，啊，让我们越走越前进对这个启示。所以进到创世纪22章，你看到什么？在18节有没有看到？看到什么？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看到什么？这个救恩要从哪里出来啊？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你回去做点 home study， 这个后裔啊，在原文啊，不是众数，是单数，很有意思。是因着这个后裔而得福，不是因着犹太人这个族类，犹太人这个族类没有让我们得什么福，是因着这个后裔。所以在原文是 Zerek， 是一个单数。好，是单数 seed， 所以英文圣经翻着 seed， 因着这个的后裔，这个应许的后裔。当然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知道这个后裔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所以你发现这个救恩的启示越来越清楚了。到了创世纪49章，哇，有更进一步了，有更多一点的内容了。49章看到吗？讲到这个犹大的狮子，第十节，49章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位的是平安的主啊，啊，Shiloh啊，他有杖，有权柄，万民要归顺他。就已经预言了这位的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要从犹大支派，越来越清楚。要到了利未记16章第九节，所以你发现我们是走圣经的轨道，看到吗？我们不是走一个独立的思想然后去找圣经来支持，我们是沿着圣经的轨道啊，从创世纪一直走下去哈啊。出埃及记也有很多救恩的启示啊，比如说这个会幕啊，这个赎罪记啊，但利未记这里讲的最清楚啊。我们看利未记16章，16章第九节，好。亚伦要把那沾就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什么？赎罪祭。讲到这个赎罪的羊羔， 啊，到了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这个神的羔羊真正是谁啊？耶稣啊，使徒约翰在宣告，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到了约翰福音就完完全全的清楚，但是在旧约已经看到那个影儿了啊。然后我们再翻到申命记十八章，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有一位比摩西更有伟大的先知要临到。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位其实就是知道谁啊？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他不但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也是君王，也是弥赛亚。不单是祭司、君王、先知，他也是什么？刚才不是讲了吗？利未记也是祭物啊，他是完全的应验啊，在他的身上啊。到了以赛亚书，先知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哇，就更具体了。五十三章，啊，我现在都是用圣经神学的渐进启示的方法论啊，来说明一个的主题啊，就是救恩啊。五十三章看到吗？到了五十三章，就把这个救主描写成什么？受苦的仆人。很可惜，犹太人每次读这段经文呢，他们不会译，他们把这个受苦仆人当作谁啊？当作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就是为神受苦的他们不知道接人经文其实是讲的救恩，讲的我们的救主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啊，特别讲的很清楚啊，为我们的过犯第五节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个替罪代死的观念，这段经文讲的最清楚啊。这是在整个旧约里面关于这个救恩可以说到了一个启示的高峰啊，透过这个 suffering servant。 那么这个启示，救恩的启示是越来越 progressive， 透过从旧约啊，一卷一卷书，我们现在只是追踪一个真理哈，看它的渐进性啊。从创世纪啊，你有时间再找出埃及记啊，刚才也找到利未记，也找到以赛亚书啊，找到生命记啊，然后一直到了新约啊，对这个启示的越来越扩展，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新约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关于这个救恩，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哇，太棒了，看到了吗？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话，就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他有做多人的赎价啊。当然，假如你要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的宣告也是很清楚的一个救恩的启示，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 Chapter One。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一章十四节。前面介绍到这个道是谁啊？是耶稣，道与神同在。然后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他是谁啊？父的独生子，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 所以这个救恩的启示的本体是谁越来越清楚啊。然后到了罗马书就更清楚讲到这个救恩的原理，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罗马书第三章救恩的原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第三章二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看到了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他的死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什么？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简单的说明是挽回什么？不是挽回我们哦，千万不要又灵异解禁啊！哈，我们很会灵异解禁啊！过去一读，哎，挽回我们，然后挽回神的愤怒啊！原文是 propitiation， 是 propitiate the wrath of God。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挽回了，我们不在神的愤怒、审判、震怒之下。因着他的宝血的揭盖，我们得蒙赦免，是因着耶稣基督做了这个挽回祭啊。好，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啊，你加这个救恩啊，你要一直追踪到启示录啊，就更清楚了啊。到了二十一章。神的救恩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就完全的成全了。我听见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你看到吗？神的救恩，神的同在啊，就完全啊彰显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啊。然后到了二十二章，这个羔羊的启示就更清楚了啊。二十二章第三节啊，提到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看到吗？这里的羔羊不再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是什么？做宝座的羔羊了，启示啊。所以神的心意是透过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过程啊，要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得着了彰显啊，成为做宝座的羔羊，也透过这个救赎的过程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那么的荣耀。你看到这个救恩的整个的过程啊，到了启示录是进入一个成全跟高峰。所以得救不是单单只是得永生，将来在天国扫地都很满意，神的 expectation 没有那么低，神的计划是要你什么？与他一同做宝座，能够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才是真正的救恩啊，才是真正把神当初他创造人类亚当原来的心意，要什么？让亚当什么管理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当初在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只是个影儿，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真正的那个成全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管理整个宇宙，才是神最终救恩创造的心意。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透过这个圣经神学的啊一卷一卷书的追踪某一个真理啊，能够让这个真理呢就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把这个真理的每一个 facet 每一个面，就好像一颗钻石，你雕磨它不同的面，让你看到它的光辉，而不是单单只是好用系统神学的方法就讲救恩论啊，没有看到它那个发展的那个丰富啊，整个好像看到个孩子成长的过程的那个喜悦。 那同样啊，刚才是用到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的 concept 来看这个圣经神学。圣经神学的一个特点，一个其中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去追踪这个真理的发展更丰富。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在不同的书卷里面啊，来看同一件事情，但是有不同的面。譬如说，为什么神会用这个新约的四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说站在什么角度来介绍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一开宗明义是站在什么耶稣的神性的角度来介绍耶稣啊。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啊。那马太福音呢，站在什么角度啊？啊，弥赛亚王的角度。要马可福音是站在什么仆人的角度啊？耶稣基督是受苦的仆人。要路加福音描写他是人子，站在他人性的角度。所以有很多对耶稣的描写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啊，汗流血像血点啊，这些描写都是很人性的描写来的啊，人子啊，人性的描写，他的痛苦啊，他的受害啊。那么进了罗马书，我们刚才都看到了是站在挽回祭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啊。那假如从希伯来书来描写耶稣的话，他是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个真正的中保 mediator 啊。那这些都是用圣经神学的方法，叫 multifaceted 啊 approach。不是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真理，看一件事情，通过不同的书卷啊来看某一个真理啊，或者看它的渐进性，或者看它不同的面啊，不同的丰富啊，其实是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所以假如你圣经神学的方法掌握得好呢，你的讲道也会好，看到吗？因为同一件真理，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卷来取材，让你解释得很丰满，啊，不是单单只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真理。那么，再举刚才举了希伯来书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的例子，我们来看。新约雅各书啊，我们来看第二章。假如我们用系统神学，单单只用系统神学来看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一定会产生很多难处。但假如我们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来了解这卷书的写作的原因跟目的，它的宗旨，站在这个的宗旨背景的角度来看第二章二十四节，你就不会看错啊。好，我们来读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哇，人称义是因着行为。那么罗马书明明讲因信而称义，诶，怎么有圣经矛盾啊？啊，那么假如是新派神学的话，特别啊，过去在中国有一个神学家提出叫怎么称义啊？因爱称义，他一定会引用这段经文来支持啊。啊，你看雅各讲得好，人因着行为称义，和因爱称义，他发展的他一套系统神学讲得头头是道，因爱称义，啊，基督教就是要高举人的美德啊， 要凭着爱心得救啊啊，因着你的行为得救。其实这些思想还是阿米念的以人做中心的一些的观点啊。那其实，假如你单单用人的思想，用某一个的系统去断章取义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假如你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我们现在学一学了，用圣经神学的角度，雅各书当时的写作的背景跟原因是什么？大概在主后五十年，许多的信徒他们遭受逼迫，遭受痛苦，因为你发现在第一章就把他们的光景描写了，你看到吗？第一章第二节啊，所以要注意那个 preface 那个前言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什么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这些信徒的背景，是在大逼迫当中受到很多的艰苦，很多的患难，很多的损失啊。而在这样的受逼迫困苦的过程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开始失去生活的见证，发怨言，甚至失去了爱心啊。在这种真的艰难的时候，只有自己顾自己了，顾不了别人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啊，这个基督徒的爱心行为的见证好像失去了。所以雅各在特别提出来，我们的信仰不单是只有信心，更是要有什么行为爱心。对了，所以他在前面不就举了例子说了，哇，你们中间人这个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谁不知道讲废话啊？面包不给他一个啊？所以没有行为，没有爱心啊。所以雅各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的问题来讲出来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信仰，真正让你得救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称义是因着行为，这里是讲到称义的证明，怎么证明你真的是信了耶稣真的得救呢？你这个信心是个得救的信心呢，而不是只是一个思想的信心，一个真正的 saving faith，一个真正让你得救称义的信心，是一定会有什么生命的流露，一定会有行为的。所以这里所讲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到称义的证明。罗马书所讲的因着信称义，是称义的什么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借着信，接着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讲的重点不一样啊，所以你要了解他的背景，了解他的上下文啊啊。一个真正的称义的证明是因着行为，没有错，看到了吗？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混了，变成是称义的方法，哪里就糟糕，变成什么异端，看到吗？就变成因爱称义了啊！这个是证明。所以你发现他前面一直讲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有信心呢啊？怎么知道啊？要借着你的行为让才能够知道，才能够证明，否则鬼摸也什么也信了啊。但是他没有证明他真的信的啊，没有行为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哇，圣经神学的 methodology 很重要啊。为什么你要了解啊整个这个书卷的整个的 historical 整个的背景 context 的背景 啊，所以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啊，我写了这个 historical contextual approach， 你要注意那个 context， 整个的上下文，注意整个的时代的情况背景啊，当时的社会，当时教会的问题啊，整个作者啊，他写作的原因目的要有 context。要了解整个 context， 了解当时的时间空间，时间空间啊，不是一个 pure theology， 不是一个纯的理论。所以我们读学问有什么 pure science 啊，纯科学，根本没有 application 的，跟这个环境时代空间没有关系的啊，纯科学啊，这种东西可能要没有什么用的，可能一百年后才有一个 application 用到它里面的东西啊啊啊！但是我们研究神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的 context 啊。好，这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介绍保罗神学啊，为什么叫保罗神学？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保罗的生平、保罗的思想、保罗的背景，还有当时代的这些的背景。所以这本书啊，它里面讲了很多当时两月之间的一些的希腊的文化啊、犹太文化的背景啊，很重要啊，你才能够真正比较了解啊这个保罗的书信啊。所以我们第二堂课就会介绍一下保罗的生平跟他的思想，你要了解这个人才会了解他所讲的东西啊，他的思想背景怎么影响了他一些的讲论啊，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牧会当中，我们很容易认识个新人，一定会先问他你从哪里来的，甚至从 last name 都看出他是香港来的还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你一了解他的背景，你就很容易去比较了解他啊啊啊，他的一些的想法做法你就很容易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了解圣经也要了解整个圣经的 context， 作者背景各方面。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保罗的生平的研究，了解他的生平。好，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